谢谢诗班给我们带领我们很好的这个崇拜。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成了，但是这两天呢，对讲不讲得成这个道呢，就成了个问号。因为到星期五的时候，我突然间浑身发冷，浑身的就感觉得非常不好。然后昨天晚上休息了一整天，现在勉强可以站在这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也能够继续为我祷告，使我们的这场聚会能够容神一人。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成了，这个其实是耶稣的一个宣称，刚才世宏已经跟我们讲过。那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成了什么？什么东西成了？那这个就是我要慢慢跟大家分享的。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因爱我们的缘故，你不惜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他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在信仰里面有盼望。我们祈求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再次的思考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恩典，也仔细的思考我们所对这样的一个恩典所应该做出的回应。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你，我们祈求你使用你不配的孩子的口，在灵性跟体力都不支的情况下，能够把你的信息传讲得清楚，让我们一同得造就。所以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今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全世界的基督徒在今天我们一同聚集来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其他宗教的教主们，他们死了，要不就被烧成了灰烬，要不就被埋在坟墓里，而且就永远的待在了那里。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他被埋了，但他的坟墓是空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所相信的救主是活着的，他今天仍然活着，而且他要永远活着。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神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恩典，还有我们自己所应当做出的回应。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是耶稣在复活以后，在升天以前所说的一些话，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多次的跟他的门徒教导他们，说他要被交在文士法利赛人手里，他要受尽凌辱，他要被处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些门徒们呢，试图并没有相信耶稣所说的这些话，他们也没有在热切的盼望耶稣的复活。所以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被埋了以后，这些门徒就四散了，就重操旧业去了。他们就以前是做什么的，就又回去做什么去了，并没有在等待着耶稣的复活。所以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复活显现的时候，他们好多时候都并没有认出耶稣来。所以耶稣呢，再一次的用圣经的话来开导他们，来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更明白圣经。所以这段的记录就记载在这段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的24章的44到4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一起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上所说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成就了他的使命，第二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一个嘱托，他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这里讲到了耶稣的复活，那要思想耶稣的复活所成就的这一切呢， 就不得不从他的死开始讲。刚才石恒也跟我们讲到，我们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庆祝耶稣的复活，但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庆祝呢，是因为有星期五，有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他渴了，然后人就拿醋给他喝，他喝完这个醋以后，就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节，耶稣说，他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成了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呢，是在那个括号里面的这个字，我也不假装说我会读这个字，但是呢，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完成了，成全了，就像是一个长跑运动员，他在跑啊跑啊跑，终于冲过了那个终点线，然后他就可以高呼说成了，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宣称。大家想想，我们每一个人终归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个时刻，当我们面对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大家想想，我们会说什么呢？我想大多数人会说完了，或者有一些人会说完蛋了，对不对？因为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了。但耶稣说成了，成了，这是他使命的完成。那耶稣的死到底完成了什么呢？他成了什么呢？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成了耶稣的使命，成了耶稣的使命。我们就从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的前半段，我们来看，特别是我们所读的那第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耶稣所成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一起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讲到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按照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归类，其实这就是旧约圣经的三大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当然他这个诗篇指的不是说我们现在圣经里面的诗篇这一卷的书，而是包含了其他的书卷的。那旧约圣经呢，是耶稣出生之前1500年到大概他出生之前400年之前所写成的，这些书有不同的作者所写成的。在这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对将来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这许多的预言呢都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应验。耶稣两千年前道成肉身的时候，很多的预言就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那有部分的预言呢，是要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应验的。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本旧约圣经对这个弥赛亚的这些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而且呢都要在耶稣身上得到应验。从这些预言本身还有耶稣对这些预言的应验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看到耶稣所承载的使命。这些预言本身还有这些预言的应验，揭示了耶稣的使命。我们就可以看看通过这些预言，耶稣是怎么样来完成神的使命的。在这里呢，我就选几则这样的一个预言来跟大家分享，来看看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安排他的计划，最后由耶稣基督完成最后的那个使命。我们就从最早的一个预言开始说起。当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吩咐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吩咐他们说要治理这个园子，要管理这个世界。他也给他们丰富的供应，让他们一无所缺，应有尽有。但是呢，人却没有经得住撒旦魔鬼的引诱，他们宁愿相信魔鬼撒旦，也不相信神。他们认为神有好东西没有留给他们，有好的东西要保持住不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听从了撒旦， 吃了神所吩咐他们不应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试图与神同等，这样的话就招致了神的管教。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人的犯罪堕落。因为人的犯罪堕落，其实人的犯罪堕落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偏行己路，不听神的话。当人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亚当夏娃作为人类的代表，他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以后，那整个人类与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天生的就是与神的关系是断绝的，与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性的，因为我们生下来就跟神没有关系，跟神没有关系其实就是罪。然后呢，神并没有说因为人违背他就把人完全给抛弃了，就不再理人类了，就把人就弃绝了，没有。他在人类犯罪堕落的那个时刻开始就已经安排好了一个计划，他要来挽救人类，他要来与人重新修复这个关系。那这一点呢，可以从神对撒旦所说的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对撒旦是这样说的，当人类当撒旦引诱了人，人听了撒旦的话堕落了以后，招致了神的管教。然后这个神也对撒旦这样说，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其实就是预言了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出来与撒旦征战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预言了一个救世主，他要出来与魔鬼征战，并且最后取得胜利，因为他要伤这个魔鬼的头。伤他的头呢，就是一个致命伤，他要战胜撒旦对人的辖制。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救世主自己也要受伤的，他要伤他的脚跟，这魔鬼要伤这个救世主的脚跟。伤脚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是一个致命伤，他要受伤，但是不是致命伤。那从历史的应验上来看，我们就知道这里指的是耶稣的死跟复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撒旦得胜了，但是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这个死亡，所以他受的是不是致命伤，是一个体外伤。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的拯救的计划不是一个突发奇想心血来潮的决定，是人类在堕落犯罪堕落那时刻开始，神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要差遣一个救世主，这个女人的后裔来到世上，来挽救人类，来与人修复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安排。那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最后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则的旧约里面的预言，就是在旷野中的火蛇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多年，神差遣摩西去把他们带出埃及，要把他们带进到一个非常好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给他们很多的神迹奇事，让他们得到印证，知道这是神与他们同在。神行了许多的神迹来管教这些埃及人，也让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红海。但是他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经历了那么多神的恩典，他们来到应许地门口的时候，他们就胆怯害怕了，他们不敢进去，不敢去征战。虽然神一再 应许他们说你可以进去，你要相信我，但是他们却胆怯了，不敢进去，这就招致了神的一个管教，所以他们要在旷野里面漫游40年。即使是神管教他们，让他们在旷野里漫游40年，他们仍然不断地经历到神的恩典。他们在旷野漫游的期间不种也不收，但是他们每天的粮食神都赐给他们。他们走了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鞋子也没有穿破，经历了那么多的恩典，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的抱怨神，一再的怨毒神。他们抱怨说他们出了埃及以后没有水喝，没有好吃的，没有肉吃，食物太淡薄了，不断的在抱怨。那有一次呢，他们面对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他们就呼求神说，哎呀神啊，你帮我们打个胜仗吧。那神果然就帮他们打了一个胜仗，但在打完了这个胜仗之后呢，他们马上又开始抱怨了，又抱怨说没有好吃的，没有水喝。所以神又再一次的管教他们，这一次呢，神就是差遣一条火蛇来到他们当中。民数记21章第6节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这个火蛇是怎么样的，我想没有人看到过，这个图画可能就是人想象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火蛇确实是挺厉害的，咬了人，人就会死的。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火蛇的缘故呢，这些百姓们就知道自己干犯神了，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了，他们也愿意悔改了。他们就请摩西向神代求，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把这个灾难给挪去。那摩西就向神祷告，摩西向神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说，造条火蛇把它挂起来，凡是仰望这个蛇的人呢，就可以得到医治。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这个图画是摩西造了一条蛇把它举起来。民数记21章第9节说，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火蛇咬的人本来是人要死去的，但是神吩咐摩西说造一条火蛇挂起来，那神摩西就照办了，他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这些被蛇咬了的本来要死去的人，他们其实什么也不用做，他们就仰望这条蛇，他们就得到医治，仰望这条蛇就得到医治。今天这个铜蛇已经成为了一个医治的象征，铜蛇已经成为了一个医治的象征。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有谁知道这个标志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标志后面是一个地球的图案，然后中间是一个杆子，上面绕着一条蛇。有谁知道这个标志代表的是什么？有些弟兄姊妹知道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然后下面这个图案也是一个杆子，上面绕着一条蛇。我们经常在什么地方上看到这个图案？经常在救护车上看到这样的图案，对不对？在这个救护车上我们看到几个这样的图案，你仔细看的话，你看到3个这样的图案。那为什么这些代表医治医疗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这些器具，我们用这样一个蛇的标志来代表呢？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最直接了当，最让人口服心服，没有办法回绝的，就是民数记21章这里的记载，就是摩西在旷野里举蛇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铜蛇代表的是一个医治。那这个故事怎么样在耶稣身上得到应验呢？约翰福音3章14节到15节，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很会背了，但是这个约翰福音3章14节到15节，好，谢谢谢，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
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里怎样举蛇，那些被蛇咬了的本来要死去的人，他们仰望这个蛇，他们就得到了医治。那摩西怎么样在旷野里举蛇，耶稣也必照样被同样的举起来，凡仰望他的就可以得到永生，凡仰望他的就可以得到永生。今天十字架也成为了一个医治的象征。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看这个图案，大家找找看，看到几个十字架，你留意看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四个十字架。这是中山和平中医院，这是一个在无神论为主导的国家里面的医院。在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的国家里面，我们身体得了疾病，我们都知道要去找有十字架的地方寻求医治。十字架代表的是一个医治的象征。另外一个，这湖北省中医院，大家看到几个十字架，应该可以看到两个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在无神论为主导的国家里面，很多人不认识神，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十字架后面的意义，但是他们都知道要去那里找寻求身体疾病上的医治。只不过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所做的一切所带来的功效，要远远超过我们身体上疾病得到复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让我们在灵魂有病的这些人可以得到医治。这个医治呢，就是与神重新和好，修复那个与神破裂了的关系，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得到复活，让我们可以承受这个永生。这个所谓的永生，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与神同在的这个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修复了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重新与神同在，永远同在，那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可以使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成就，就可以让我们得到永生呢？可以使我们与神恢复这个关系呢？那很多人会问，哎，怎么耶稣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而且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得到永生呢？那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里面去。我很感谢主，刚才诗恒打了一篇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出来，我跟他是没有事先通气过的，其实我选的也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呢，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大概700多年前所写成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不是记载，是预言了很多这个弥赛亚将来的弥赛亚要到来的事情，包括他是怎么出生的，他要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一生他生平的遭遇，还有他最后的结局，在出生之前700多年前就已经写成了。那特别是在52章、53章里面呢，更是精确的预言了耶稣最后的遭遇，他最后上十字架之前前前后后的这样的一些事迹。那我在这里选呢从53章的第4节开始我们分两段来念第一段在这上面打着的，我想先请姊妹们来念，当姊妹们在念的时候呢，弟兄们在也跟着读，你在读的时候呢要好好思考一下，这里所讲的有哪一些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将来的救世主所写的，而且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的。我们请姊妹们一起来念，一起来。
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
谢谢。那下一段我想请弟兄们来念，当弟兄们念的时候，姊妹们也在一边的读，然后看看哪一些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然后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的。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讲了很多对耶稣的预言，而且已经应验了的预言，我在这里就选几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他被审判，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抓了他以后就连夜的审判他，然后他在审判被审判的时候呢，他也是不开口，不为自己辩解，然后他遭鞭打，那些罗马士兵们用那些带着倒钩的鞭子来抽打他，打得他血肉模糊，然后他被处死，他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然后他怎么样被埋葬，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他被挂在罪犯当中，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神要延长他的年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如此等等，很多这样的预言，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我这里没有时间一一的来跟大家分析，但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还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但是我想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面，神让他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赎罪祭，赎罪祭是什么意思？人因为犯罪就跟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在旧约时代，神允许人，允许以色列人用动物作为献祭，把动物宰杀了，这个动物要流血舍命，然后呢要放在祭坛上，预表的这是一种替换，把人的罪归在这个动物身上，就替人暂时的赎罪，替人暂时的赎罪。但是因为动物毕竟就是动物，它的价值远远是超不过人的生命的，所以这种赎罪呢只是暂时的，所以他们要不断的重复的去做的，每年都要赎有这个赎罪日，而且呢每犯了一次的过犯，每犯了一次的罪呢，又要去再献一次的赎罪祭。但是耶稣基督是神让他成为了赎罪祭，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的本质是来自于神，是无限的，所以他生命的本质要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有这些有限的人的生命的总和，所以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他就可以替我们所有的人赎罪，就可以替我们所有的人赎罪。赎罪祭的意思就是他接受了这个惩罚，让我们自己就不需要来接受这个惩罚了，他替我们代偿，就使我们跟神可以重新和好，因为他接受了这个罪的惩罚，神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神就可以与我们重新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他成为了赎罪祭，就是成就了神拯救人的计划，成就了神拯救人的计划。神一开始从人类堕落的开始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一步一步的看到神是怎么样来应验，怎么样来实现他的计划的。那最后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个赎罪祭，就成就了神拯救人的计划，就使人跟神之间就可以重新和好了，这就是人为什么能够承受这个永生的原因。那耶稣的 所应验的预言还有很多了，如果我一一的讲下去的话，我们讲到明天都讲不完。但是呢，关键的话我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一点，就是耶稣是唯一的一个为了死而出生的人，耶稣是唯一一个为了死而出生的人。我们的父母生我们的时候都知道我们将来也会死的，但是我们的父母生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父母想着说，哎，他将来他是为了死而生出来，没有这样的。我们的父母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体体面面、光光鲜鲜、大有成就的活一生。但是耶稣最终的使命，他来到世上最终的使命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来替人做这个赎罪祭。我想如果你能够把自己放在当时神的那个位置上，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将来你要预备一个你的独生爱子，为了这些人，这些与我敌对的这些人，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一种最羞辱的方式死在世上。想想神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耶稣的一生其实是反映了神对人无比的爱的，耶稣的一生是反映了神对人无比的爱的。我们怎么样来衡量爱呢？一个人说他爱你，你用什么来衡量？你用什么东西来作为指标来衡量这个人是不是爱你？你从一点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个人他愿意为你牺牲多少，对不对？如果他说他很爱你，他一点都不愿意为你做出牺牲，那你知道这个爱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也有爱心，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爱别人，我们帮助别人，那我们会不会帮助到一个程度，说我们把别人就叫回到自己家里来，让他成为家庭的一员，然后让他享受家庭里的一切的权利呢？我们也有爱心，我们会不会爱人爱到一个程度，说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的性命都贴上去，付上这个代价来爱这个人呢？我想我们都不会，对不对？但是这正是神所做的。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家庭的一员。他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也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承受这个永生。从这样的一个牺牲，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大。这种爱是没有任何人间的爱可以比拟的。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耶稣的奇人奇事。一个人在他出生以前就有整整的一本书来预言他的到来，有许多关于他的出生、他的一生、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如果这样的事情不是来自于神，不是神的安排，怎么可能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怎么可能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如果一个人能够应验那么多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写下的这些预言的话，他的话我想我会比较认真的去听的，不听他的话可能会有问题的。所以耶稣这是一个奇人奇事，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思量一下，这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另外一点呢，不单只是这件事情奇妙，如果他真的是神，他要做出这么奇妙的事情其实是不难的。如果他真的是神，他要死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不难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愿意以最羞辱的方式来死？这就是他所成就的使命所体现出来的爱。不单只是说这件事情奇妙，而是这件事情所代表的爱是那么的深。他愿意为我们舍弃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这是我们值得好好思考的。 刚才我们讲到摩西在旷野里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被照样举起来，凡相信他的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在这里，如果我们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救主的这些朋友们，你今天就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只要你仰望他，只要你相信他，接受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永生。你需要得到拯救吗？你需要得到这样的拯救吗？你意识到自己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神，你是生活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与神关系破裂的这样的一个罪的状态之下吗？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愿意悔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今天是一个大好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复活节，有什么比在复活节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更为宝贵的事情呢？希望你花点时间仔细自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你自己是不是需要这位能够赐给你生命的神，能够赐给你永生的神。我们在崇拜结束以后，我们有同工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希望你能够到前面来。如果你希望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的话，你到前面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小礼物。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从神那里领受永生，这是最为宝贵的。我也不要大家举手或者怎么样的，待会聚会结束以后，如果你觉得有这种感动，神感动你，让你觉得你自己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你到前面来，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小礼物。更重要的是，你从神那里领受永生，这是没有任何的礼物可以相匹配的。好，本来我这里准备了后半段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身体的缘故已经撑不下去了，时间也比较晚了，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打住。下面的后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完成神给我们的嘱托，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讲。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大好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思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我们能够通过他能够与你重新和好，与你建立关系，承受永生。我们再一次的为这里还有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祷告，祈求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能够跨出这一步，能够接受你，能够接受那永生的美好。所以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
没有声音。好，我们谢谢学东弟兄为我们带来这美好的信息。我们求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他的身体，让他赶快恢复。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啊，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义务。若您还不了解啊奉献的意义，请待会让奉献带从人面前传过去。因为圣经上说，捐的心甘乐意的才是讨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待会奉献的同工会将这个奉献带传下去。我们也以下面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讲员的主题。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我尽得现场主荣耀喜乐，成文的后嗣救赎功成， 有圣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第二段，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应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服，完全安息，何等的欢喜，我在基督里，尽心而祷告，等主回来，满有主恩赐，常我心怀，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成就了父神的救赎计划。主啊，你唯独是那个世上众人的罪孽，受鞭伤，为众人的过犯而受审判，乃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救赎之恩。我们在此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愿意时时都与主的样式为念，像他那样柔和谦卑来驯服。主啊，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奉献献在你的坛上，这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为了要奉随你所表达的心愿，求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救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各位请坐，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
大家复活节平安。感谢学冬啊，身体不适站讲台，但是你知道吗，身体不适声音更好听了，更有磁性了。啊，求主纪念啊，纪念和保守。大家看一下单张啊，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呢有两，现在有两位弟兄还有一个姊妹啊，在外面在宣教啊。彭朝阳弟兄是在欧洲啊，留学生福音营在宣教，还有是黄教授和喜玲姐，他们是在瑞士在布道啊。其中喜玲姐也有对这个婚姻家庭有一些讲座，昨天发来最新信息啊，有七个人已经觉知，就是说seeker 慕道友觉知信主，而且更多的基督徒呢生命得到了更新啊，我们求主纪念，而且呢保守他们的行程和侍奉。大家看一下啊，下周日呢是4月7号啊，我们将有洗礼还有圣餐。我们这次感谢主有14位弟兄姊妹要参加洗礼。我们看第六项报告事项，第六项基督仆人更新中心啊，将有同工培训。同工培训呢是神重用的仆人黄子佳牧师来担任讲员啊，4月25号到27号啊，我们堂呢有5位名额，现在已经有的弟兄已经报名了，如果大家是有负担报名找我来报名啊。我们欢迎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啊我们本堂的话，请您从座位站起来，我们好更多的认识您，简单的介绍自己的姓名，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好，我左手，从我左手开始，如果您第一次来的哎，可以就请站起来啊，左手中间啊，右手中间，如果您第一次来不要客气。好，最右手我们那边有新朋友，
大家好，我叫李硕，来自天津，在 NIH 工作，刚刚到这边，谢谢大家。
李硕，欢迎。还有边上的，
我姓钱，叫钱学汉，是李硕的先生，这次陪他一起来 NIH 工作，谢谢大家。
好，欢迎。好像跟那个世恒是吧，同一个实验室啊，欢迎你们。啊，我们是主日学是11:30开始，今天呢我们是洗礼班最后一堂了啊，欢迎啊，在最后一次啊洗礼班的时候，一定要有确定的要在众人面前来受洗礼见证啊。啊，我们把这个默祷三会咱们改成就是说大家走出去 reach out 好吧，跟五个人你不认识的或者不太熟悉的来问候，祝他们啊复活节愉快。好，我们可以走出去。